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提早一分钟开始啊。我们今天这堂课是第11次，下礼拜是最后一堂课啊。我们这堂课呢会啊有一些事情啊要交代一下，然后我们主要的题目就是关于儿童教养，我们怎么样来关怀啊这个部分啊。我们开始做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您，让我们再一次然后来到这个课堂的时候，主，让我们从爱心关怀我们最后的两堂课的时候，主，你仍然加添我们身心灵的力量，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从这一堂课真的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关怀的人，也让自己成为愿意被关怀的人。那我们今天的课堂，我们更深的来认识教养儿童这个课题。求主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呢，跟大家来分享啊一节的经文。哎，怎么不动呢？
没开，
这里还有个开关没开啊。好啊，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在诗篇127篇啊，我们很熟悉这段的经文。他讲到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就像我们说，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好好教养他们，然后教养他们像一支锐利的剑的时候呢，父母亲在城门口啊，就怎么样跟仇敌说话的时候不至于羞愧。那么同样在以弗所书呢，也有这样一段经文，在6章1到4节，他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啊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上个星期五我在信心小组，他们在学习箴言15章，非常有创意的学习哈。他说你在家庭里面有哪几条的箴言15章，从第1节到第33节的经文，有哪几条经文呢是可以用在家庭教养里面？大家都说第一条最好。第一条是什么？15章第一条啊。那有上个课的人可以背吗？啊，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呢，第一个呢，我们言语要柔和，然后第二条大家都说什么？要面带喜笑啊。我们在家里面，我不要常常板着那个父亲的那个啊严厉的脸孔哈啊，所以要面带喜笑。所以呢，你回去把箴言十五章哈，然后好好看一看有哪几条经文你可以应用在你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张PowerPoint 哈，我讲到的时候用过这一个 PowerPoint 哈。我们就像我们教养儿女像一支利箭，要射向目标。那这个目标是什么？通常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很注重的就是孩子的学习功课，对不对？啊，要拿全 A 回来，要拿各样的这个音乐的课程，要拿各样的技能，所以我们注重在教养孩子呢，做一个锐利的箭头，有教育，有知识，有技能。我们希望呢，锐利的箭头一扎，扎到目标就进去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一支箭还有很重要的那根箭杆要直的？要没有教养孩子有没有正直的人格跟品格？我们教养他们有正直人格品格的时候，这支箭才飞得直，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呢，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在哪里？箭后面的羽毛，对不对？要有平衡的箭尾，你才能够射对目标嘛。如果你只有箭头，你可不可以射中目标呢？好，我们射中目标在哪里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要注重这个品格，这个平衡的箭尾，就是这个信仰能够带领孩子一生走在正道上面，在引导他们。所以我们这一堂课等一下要讲关于儿童教养。那儿童教养是开一个学期的主日学课程啊，我们这老师怎么样能够在几十分钟里面讲完呢？要注意我们一个主题，我们是从一个关怀者的角度来看儿童教养。好，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关怀者跟对儿童教养不熟悉的话，你怎么样去关怀别人？当别人在儿童教养啊，儿女教育上面 出问题的时候你如何关怀他们。所以今天的这一堂课程让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思来思想，从一个关怀者我怎么样来看这个主题。那现在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要给我们的关怀执事，他昨天晚上很晚回来，今天马上上工，他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报告一下，那我们再开始课程。
我先谢谢疫情，
谢谢逸婷给我几分钟时间，我稍微做一下一个功课哈。就是说我知道你们已经上了一个学期，不是将近三个月的这个课程。那我是希望就是说上这个课程呢，首先我要先谢谢牧师还带领一整个爱观团队的一起来教这个课程。但是我是一直希望说这个课不是说上完课了然后就没有了，我是希望说这个上完这个课在我们本身上有带着意义回家，就是说我们能做什么，那能够做什么事情呢？那我在这里想做一点事情，因为我手上有东西，所以
你继续讲。
好，就是说，我知道哈，就是爱心关怀，我们从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得到很多的知识，或者甚至说是技巧，但是这些呢都不是最重要，因为知识来了就走了，知识呢我们也会忘记，但是我们希望从知识进入见识，所以说从知识进入见识的话呢，就是要从我们的生活上能够体验出来，能够 experience, 能够实践出来。那我这里呢想说，既然我们都上这些课程，那我希望能够在课程里面呢能够让大家有机会，就是说我们能够继续下去。那能够继续下去的话，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去体验它。那我就想开始，就是说做一个工作，就是 recruit 呢，你们在我们其实这个课从头到尾，谢谢那个裴才帮我整个做整理，有100多个人，120几位参加了。当然不是说每一次都120几位，他说70到80位之间。那不管怎样，这个礼拜或者下礼拜来的呢，我都会 recruit。那你们成为就是 recruit 的里面呢，里面就是说能够有参与一些工作，像参与祷告或参与一些迎新，参与探访或参与小组的关怀，或者是自己希望被关怀。 OK, 你也可以打个勾说我希望我自己被关怀，因为这一点就麻烦你就发下去。我这边有6份，所以大概可以会传会比较，你们可以慢慢算。就是说也希望自己，就是如果自己希望被关怀呢，也请你们打个勾。为什么？因为我们教到这课里面提到就是同理心，同理心就是说我自己希望怎么样子，就像你，我们总是有一个机会会到一个新的教会，对不对？我希望怎样人怎样被接纳、被接受，来认识人一样的。我们在这里同时就会有个同理心出来，就是说我怎么样会去关怀别人。所以从真正学习里面可以学习。那在这里我只想一个很简单一个短的故事哈，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到海边去，那个再给我一分钟 ，OK。就是说海浪打那个浪出来的时候呢，他早上去了，去那个太阳开始出来很大，他就去海边一看，你看好多颗那个 starfish, 你们知道 starfish 那个星海星是就在被浪打上来，但是呢晚上被浪打上来，早上呢太阳非常大，开始太阳非常大的时候，你们知道海 starfish 是动得非常非常的慢，他们是活的，动得非常慢。你知道太阳晒久了以后，他们就马上干，就死掉了。他那个人在走呢，他就开始说：“哦，那把它带起来，丢在海水里面去。”结果抬头一看，哇，整个海边都是 starfish。他说：“我做不完了，那就算了。”可是他海边站走的时候呢，看到一个老人走过来，那个老人呢就弯着腰，捡一个 starfish 往水海里面丢回去，捡一个往海里面丢回去。他碰到他就说：“有这么多的 starfish, 你怎么做得完？”因为他自己已经放弃了，一看这么多 starfish, 他怎么做得完？他问了老人说：“有这么 starfish, 那你这样子做到晚上，搞不好这还是海边一大堆一只 starfish。”那老人跟他说：“你知道吗？我只要捡一个 starfish 丢在海边，我就怎么样？” 带回一个生命回来了，他就带回一个生命回来。所以我们爱做爱心关怀工作，并不是在于说我要看这么多爱心关怀工作，我要去做它，我做不完那就算了。 No， 我们关怀一位就救了一个生命。我是把 message 给你们，所以你们填表格的时候你们去看一看，如果你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我知道在座各位有很多有其他服事，但是多一个这个服事并不是说一个 burden， 不是一个负担，但是说给你们一个有机会再去学习。我就再讲到这里，谢谢你们。对，谢谢谢谢谢
谢。我站这样看得到吗？还是要站这样才看得到？因为人长得比较矮哈。感谢主，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哈。如果你今天是要来听怎么样教养孩童呢，那这就不是要给你的班。好，我们今天是要来上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教养孩童，也不是 OK。 我们今天是要学习当别人在教养孩童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扮演什么样关怀的角色。好，那我们自己要先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给别人我们自己没有的，对吗？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的家管得一塌糊涂，我们自己跟配偶也是在管教孩子上有很多的分歧，我们没有办法很有果效的或是很有同理心的能够去帮助别人。好，所以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会提到一些教养孩童的原则，可是刚刚牧师已经讲了，我不可能在我开一季三个月主日学的课集中在今天讲，好，所以我只能讲一些重点。好，感谢。其实两三个礼拜以前呢，我现在都在发抖，两三个礼拜以前呢，我还不知道到底具体要讲什么，因为不是要讲怎么样教养孩童，而是讲怎么样帮助别人处理教养儿女的分歧。然后后来这两三礼拜就一直在祷告，在等候神。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经历神迹，因为本来从不知道要讲什么到坐下来祷告安静下来写这个 slide 的时候呢，就东西就很多一直进来，所以现在很紧张，是怕讲不完。okay， 好，教养儿女的歧义通常有哪些？你们觉得有哪两大类？你们知道吗？哈，第一种是模式，有没有？好，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有没有？有一方很严格，一方什么都好，孩子说什么都 OK。 那有一种是某一方注重身教，一方呢就一直唠叨，有没有？就是在管教模式上的差异哈。另外一种是什么差别呢？是内容对要求标准跟看法不一样。 OK， 有的爸爸认为说孩子功课比较重要，礼拜天不去教会没关系，在家写中文功课，写学校功课，对不对？哈，那妈妈就说不行啊，这个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对不对？我们礼拜天要分别为圣给神。好，那可能有一方认为说这些都是实际发生的哈，有一方认为怎么样，孩子上学还不够折腾，一定要把他从回家到睡觉以前所有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所以我曾经有一个钢琴学生呢，他因为他那天要来上课时间他没有办法，所以试着要跟我调课，后来发现完全没办法调，因为他每一天的时间都是满满的。然后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好可怜这个孩子。 OK， 有一些人就觉得哦，那个时间不能浪费，要排一个样的练习哈。但是呢，另外一方孩子点 OK， 所以就造成你说生活习惯，有的妈妈说可以看电视，爸爸说，有的爸爸说啊，吃喝可乐没关系，有的妈妈说不行，那个对不好，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还要不时的拿出神的话来讲 ，OK， 为了要压倒对方哈。好，所以这个是在分歧上，我们会有模式的差异，我们会有这个要求标准的差异。那为什么会产生分歧？这应该很简单吧，对不对？为什么？哈？
沟通，
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什么？我们原生家庭，对不对？我们是受不同的人的教育。这样有好一点吗？好，清楚了吗？OK， 好，好，那 为什么会发生歧义？因为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我们受不同的教育，对不对？还有我们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你念的学校跟我念的学校不一样。Right? 我们所受的老师的教育，我们读的东西也不一样。像我学文科，你如果学理科，我们的天生我们就有一些差异，对吗？好，还有什么？男生跟女生天生就有差异。上次那个牧师不是叫教授的那个吗？有没有？对，那这个男女，我们本来女生重情感，有没有？我们重图像，男生就是什么？哦，一板一眼，很逻辑性的思考。好。我们男女天还有周围大环境的影响，什么样的人在我们的旁边，对不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都会影响到我们教养儿女。比方说，我如果周围都是这个很敬虔的、很认真教养儿女的，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就从他们学很多，对不对？那可能我的配偶呢，每天都是在公司跟那些狐群狗党在那里抱怨太太怎么样不做家事、不好好管教小孩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会受周围大环境的影响，影响到我们什么？我们个性、我们观念的做法一定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 expect 你跟你的配偶什么东西都一致，那是到天上了。OK， 在地上是不可能的，对吗？所以，当你们有分歧的时候，你不要难过，你要感谢主，因为那才是正常，是必然的。OK， 而且你同意吗？亲近的关系本来就很容易起冲突。对不对？像我跟海滨，我们两个不熟。我若现在很生气，我也不会怎么样，我就回家骂黄一汪。没有啦，不会啦。但是不会的，我是说，我就会跟我不会直接跟海滨讲，对，我可能回家就会跟黄一汪念说，我、哦、今天海滨怎样怎样，你懂我意思吗？可是今天因为我跟黄一汪很亲近，所以他如果怎么样的时候，我马上就跟他讲，你怎么怎么，你了解我意思吗？好，对，本来亲近的关系就比较容易起冲突。好，那。为什么需要处理教养上的歧义？你认为假如爸爸妈妈有不同的教养模式，不同的教养的观念跟看法做法，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
混乱，
孩子会很混乱，对不对？比如说，对啊，妈妈说可以喝可乐，爸爸说不行，那到底我是可以喝还是不能喝，对不对？爸爸说小朋友打你，你就打回去，妈妈说小朋友打你右脸就左脸打翻过去给他打，那你就说那我到底是可以打还是不能打，对不对？齁，所以如果我们在教养上有歧义的话，孩子会无所适从，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不对？好，而且呢儿女会利用父母的不一致钻漏洞，对不对？妈妈说可以喝可乐，所以趁爸爸不在的时候就赶快跟妈妈赶快偷喝可乐嘛，爸爸在家就不喝，对不对？爸爸说可以看电视，妈妈说不行，所以就趁爸爸在的时候去看电视，对不对？他就懂得学会怎么样耍手段从中获利。好，以前我小孩，我老大呢，感谢主，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就是要看电视，所以他就我不知道他去问了他爸爸 ，OK， 因为他来问我说妈妈可不可以看电视，那我就看了，我就问他说你功课做完了没有？他说做完了，然后我就看到吃饭一段时间，我说好，你可以看半小时，这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好。还好，我就说，我从小哈，从孩子出生，我也教大家做一个祷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天24小时都盯着我们的孩子，对吗？所以，可是我们的神是一天24小时盯着我们的小孩的，好，他是最佳的保姆。所以我从小我就跟神祷告一件事：我的孩子只要做错事，你一定要让我知道。我就这样祷告。好，所以所以很奇怪，他们每次做错事都被我抓到。其实我也没有常常在他们旁边。好，我就跟神说，只要他们做错事，你一定要让我们抓到。然后那天就是他来问说可以看电视，我就说好。他爸爸呢，很奇怪，黄旺是平常都不在家的，好，而他在家也都不跟我们在一起的，突然间他就出现在我们的旁边。你说神奇不奇妙？他就说黄少约，爸爸刚刚说什么？啊，我才知道原来他已经问过爸爸了。那大家都知道爸爸的答案不可以，所以他来问妈妈，而且他是背着爸爸来问妈妈，对不对？当然不能让爸爸听到说他来问妈妈嘛，他就偷偷跑到书房来说他可不可以看。那我就说神很奇妙啊，黄浩就这时候突然出现啊，他说爸爸刚刚说什么？那我知道了，说爸爸已经说不能看电视了，我们就要怎么样？站在一致的阵线上，这个就是在教养上我们要今天也是要教大家的。你就不能说 这个时候你说什么？哎呀，小孩子看一下电视有什么关系？他功课已经做完了，而且还没有要吃饭。你懂我意思吗？这样孩子就无所适从，这样孩子就学会钻漏洞。你这时候就要，不管是先生还是太太，你就要说什么？啊，我马上就讲，我说真的吗？你刚才已经问过爸爸，爸爸说不行了吗？他就这样，做错事嘛，哈。我就很认真的告诉他，我说那当然，现在爸爸已经说了，你现在就是不能看电视。然后我跟伊万我们两个就很清楚的告诉我老大说，以后你只要问过一方得到答案了，你不能再去问另外一方，为了要什么样得到从中获利，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答案。像巴兰有没有？巴兰就问两次嘛，因为他想要去嘛，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就告诉他，假如你再这样做，你就会有什么什么后果。那感谢主，我们老大就这么一次，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是站在同一阵线。好，所以给大家一个例子，说如果你在教养上有歧义，你当场就推翻你配偶讲的话，孩子就无所适从，而且孩子会钻漏洞。然后呢，父母如果不同心，会削弱父母的权威，你同意吗？对啊，孩子就觉得说，哎呀，那爸爸都这样讲，我才不要听你的，那妈妈就没有权威了。或是 vice versa， OK， 好，而且孩子就会有反叛，不听从或不信任父母，因为父母有时候说东，有时候说西。好，他再来呢，双亲教养态度不同，最重要的，有的孩子会焦虑、会忧郁，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他不知道他跨出什么样的地方会有危险，什么地方是安全的。OK， 而且爸爸一下说这样，一下说那样，小孩就不晓得到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他就会产生焦虑跟忧郁。还有一点，父母亲双亲教养态度不同的时候，常常是怎么样？在儿女面前起冲突，对吗？在儿女面前起冲突的时候，孩子一定会焦虑跟忧郁。为什么？他会认为说都是我的错。你一定要小心这一点。还说啊，爸爸妈妈不高兴，爸爸妈妈吵架，因为我，其实并不是，对吗？OK， 好，所以我们要那个，当儿女面对稳定一致的管教策略时，他们就有力量能够面对课业、生活、人际关系等等各样的困难，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同心站在他的后面的，帮助他的。这样有了解我意思吗？哈，其实我今天早上神还给我一句话，我来不及打，那大家就那个想象这边有两排字，好，就是。承受什么？太紧张了啊！哦 ，OK， 教养的歧义如果没有处理好，一定影响夫妻的关系。前面我们讲的都是对儿女的影响，好，但是呢，夫妻在教养上的歧义，其实也会影响到夫妻的关系，是不是 ？OK， 好，这是第三点哈。到时候我新的 slide 再给你。好，好，那接下来就要看我们今天的角色是关怀者。对不对？我们关怀者呢，下面都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原则，不只是应用在教养儿女分歧，你包括去辅导别人夫妻有问题的啦，哈，或者说这个生活上有困难的 ，OK， 情绪不好的，都可以用这些原则哈。关怀者应有的认识，第一点，你不要选边站。选边站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今天淑云来跟我讲说，哦，海滨教孩子怎样怎样怎样，那我就跟着他怎样骂海滨。有没有？哎，你怎么那么可怜啊？海滨怎么这么对待你？他怎么做一个爸爸怎么这样？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在那里骂了，骂得很开心。有没有解决淑云的问题？没有。所以我们做一个关怀者，我们要中立。而且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哈，通常诉苦的那一方只对自己有利的，他一定不会讲自己犯的错，你知道吗？他一定讲对方哪里对不起我。OK， 所以我们要小心，你不要选边站。第二，你不要落入对方的情绪。曾经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讲说，哦，她现在很怕去辅导别人，为什么呢？因为她每次人家来跟她谈夫妻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她就开始跟对方一起骂先生，骂对方的先生，然后呢，骂完之后回家，她就自怜，悲从中来，开始骂自己的先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你陷入对方的情绪里面了，你也开始觉得自己好可怜了，你也觉得说你的先生也对你很不好了，或者 vice versa 你的太太 ，OK， 然后你就投射到自己的身上，你就变成从关怀者变成你也变成一个被需要被关怀的人了， 你有了解我意思吗？齁，所以第一个你不要选边站，你要中立，因为你中立客观，你才能够帮助他看清楚事情的真相。齁，第二呢，你要小心不要落入对方的情绪，然后就跟着啊也想到自己好可怜怎么样。齁，那所以我自己齁在做关怀工作的时候，我一边关怀的时候我一边祷告，而且我关怀完我一定带对方祷告，然后我关怀完，如果我是去人家家，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或者是我如果在教会碰到人，我离开以后，我自己也祷告。为什么？因为我要把所有的垃圾都丢给谁？都丢给神。所以曾经有很多人会来说啊，一婷真不好意思，我们把什么垃圾都丢给你哈。我说没关系，因为我都是马上丢给神，不然我就会忧郁症。你知道我意思吗？哈 ，OK。所以我们做一个关怀者，怎么样保守自己身心灵健康？就是你要记得，你有个更大的那个 cure giver，right？ OK， 好。第三，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哈，我们常常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说啊，你现在有夫妻教养分歧问题，我们就拼命在那个教养的问题上面做文章。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沟通教养方式，是因为夫妻本来在沟通上就有问题，教养只是其中冰山的一角而已。你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们这对夫妻应该不只是在教养上面有分歧，一定在生活其他的部分都有困难的，这个是我们自己要了解的。所以你不是只是处理教养问题，有时候你可能还要连带的辅导婚姻关系、夫妻的关系，这样知道吗？好，所以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找到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个分歧之后无法沟通，两个闹得不可开交。其实那背后的原因常常不是因为分歧，而是因为他们比方说自我中心，不愿意放下自己，不愿意总是觉得自己最对的，对吗？ OK， 好，一定要依靠神。我刚已经讲了哈，我们常常认为哈，包括上这门课，我们认为说我上了课，我看了好的书，我参加什么讲座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并不是，对不对？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呐，我们都是罪人呐，我们都自我中心的罪人。我们的根源，我们的罪没有被改变，我们人不愿意被改变呢，其实有再好的方法都没有用，对吗？所以一定要依靠神，一定要祷告，把自己交给神，把对方交给神。好，好，其实我很希望有互动，但是时间实在太短了齁。好，说不定我讲很快，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作为一个关怀者，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从头到尾每次讲到关怀，我们就先讲倾听。因为你要关怀以前，你要先了解对方的需要跟问题，对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很专心的齁，眼睛看着对方听，但是看的时候不要魂游向外。好，哎，真的我没有骗你啊，有时候你看着看着看着，你就已经在想晚上要煮什么菜了啊，那什么那个 project 啊，那个 project 那个城市，对对对，就是要这样子想齁。 OK， 好，做一个关怀者，我们要先学会倾听跟发挥什么同理心，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做到下面那一点，你同意吗？什么一点？就是我们只停在同理心，然后我们就尽量的安慰，尽量的鼓励，我们就尽量的说对方想听的话，对不对？好，比方说这个来跟你讲说，哦，我先生齁，或是我太太管教小孩怎样怎样怎样的，一天到晚都用唠叨的，我就跟他讲唠叨没有用，要用身教身教身教。好，你现在也在唠叨了，对不对？好，然后呢你就开始讲，对，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去上周一婷的逐日学，他也是说要身教重于言教，然后就开始说很多他想听的话，一再的支持他，然后说，哦，你配偶这样子不行，对不对？但是另外一种先知是讲什么？讲对方需要听的话。 OK， 前面一种先知在耶利米的时代，你知道耶利米的时代已经是他们要亡国了，有没有？犹大国要亡国前了，已经那个兵都打进来了，国家都饥荒，兵荒马乱了，还有很多的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没问题的，你们不用投降，神一定与我们同在，有没有？就你们去看那个经文，他说平安了，平安了，他说你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其实一点都没有平安， 你就这样在他旁边哦，敷他，安慰他，说他想说的话，让他暂时情绪很快乐，有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没有。另外一种先知就很讨厌。以西结，神跟以西结说什么？他说啊，你如果看到那个恶人犯罪齁，他走在那个罪恶的道，或是义人犯罪，你要怎样？你要去告诉他你做错，回头。OK？ 他所以神说，如果他因为听你，你就救了他；他如果不听你了，他自己承担后果，但是你没错。可是如果你明明知道他走在灭亡的路上，你明明看到他什么地方做错了，你还怕得罪他，或者是希望是安慰他，怕他听了不舒服，觉得受伤害，你不讲你应该讲的话，我要向你讨他灭亡的罪。这样了解吗？这个信息在我心中很久齁。然后呢，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因为其实这种话讲出来也很刺耳 ,right? OK。神就给了我一个印证，我那时候正在挣扎要不要分享这一点齁，就有一个姐妹，她就告诉我一件事，她说呢，重点不是我是她 ,OK, 大家听，她就说她觉得她非常感谢我一件事，就是在她人生很困难的时候 ,OK, 你知道人生很困难的时候，通常我们都要讲安慰的话，对不对？好，我确实讲了安慰的话。我那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从神领受话语，我就给他打电话说：“神今天有话给你。”好，所以我就把神的话给他，然后我跟他一起祷告。但是呢，其实后来他跟我分享后半段呢，我是完全忘记，但是他记得一清二楚，而且他说那整个改变他的人生。他说我给他神的话，然后我跟他讲说神会医治他，然后跟他一起祷告，非常到目前为止就是对方想听的话，对不对？好美好哦，很激励人，对不对？他说真正改变他的是我后来跟他说你要认罪悔改。我就吓了一跳，其实我也忘记我叫他认罪悔改什么。但是呢，他说那一句话大大的影响他，而且也影响他关怀别人的态度，他也开始学习去指出告诉别人他需要听的话，就人家也被改变。你们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你在关怀夫妻，比方说分歧，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夫妻在教养上有分歧，绝对不可能一方百分之百对，另外一方百分之百错的。但是你如果选边站，你一直讲对方要听的话，那他就看不见他需要改变的地方。这样了解吗？他就不会改变。那这个分歧呢，就很难处理。好，所以请做一个关怀者，不只是在教养夫妻，不只是教养问题，各方面都是一样。你一定要记得，你要倾听，你要有同理心，你要能够了解他现在的痛苦，他现在的问题 ,perfect, 非常好。但是同时你要记得，你不要只说对方想听的话，你必须说对方需要听的话。一个人，我们必须要帮助被关怀者看到自己的问题，才能使他改变与成长，你们同意吗？来，你都不觉得你有问题，如果我没有问题，我干嘛改变？我就不可能成长。所以我们关怀者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们必须，因为我们客观嘛，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叫旁观者清，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好，别人一句话就点醒我们了，诶，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也有需要改变的，等一下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好，对，好，下一个，你们有没有关怀齁的经验，就是到一个程度呢，那个人遇到什么问题就马上来找你。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困扰？对。这个就是我下面要讲的。其实关怀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不只是要解决他的问题，对不对？关怀的最终目的是要帮助对方去找到神，去自己依靠神。他也许刚开始他困难很大，因为圣经里面加拉太书里面讲到有两种担子，一种担子是你难以承受的担子，他说那个人的重担要怎么样，我们要承担，我们要互相的承担。但是有另外一个原文的字，希腊的字，那个担子是小小的，是我扛得起的，他说那个担子怎样，你要自己扛。 OK, 所以呢，我们的关怀是要去帮助对方，我们彼此承担，你实在是扛不了的，对不对？可是对方能够扛的，他要学的功课，你不能去替他学，你不能替他扛。 所以我们关怀的目的是给他一个安慰，给他一个鼓励，给他一个他可以倾诉的地方，一个可以有人陪伴他祷告的地方，同时也要给他一条路。他如果不认识神，你要向他传福音；他如果已经认识神，你要鼓励他，你要自己来依靠神，你要自己来祷告，你要自己来寻求神。不见得别人的祷告都有用，神听每一个人的祷告，对不对？好，自己学习依靠神。所以下面我讲这句话，一个关怀者如果让被关怀者依赖你多于依赖神，就是他每次有困难他就先想到你而不是想到神，其实我们的关怀是失败的，而且长远来说对两者都是负面的影响。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讲？为什么？很好啊，他遇到什么问题就想到我啊，然后我就来关怀他，陪他一起祷告啊，这不就是主耶稣叫我们讲的要彼此相爱吗？为什么长远来说是负面的影响？啊，对 ，OK， 对关怀者来讲会 burn out， 对不对？会失去耐心，会不耐烦，会觉得你同样的事情我已经一再的跟你讲，你怎么还在里面打转呢？来，我们的爱心会受这个，我们会得受到考验呢，哈。另外一方面呢，那对被关怀者呢，觉得你没爱心是一回事，对被关怀者自己来讲，他没有成长。为什么？因为第一堂课大家就记得林牧师一直在讲，我们只是 caregiver， 不是 cure giver。如果他一直依靠你，没有依靠神，他永远没有得医治。因为我不是 cure giver， 我只是给你关怀。如果你不懂最终的目标，我没有带领你找到那个 cure giver 的话，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啊。你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所以我里面一直渗血水出来，对不对？其实是里面有问题，可是我都一直在外面包 OK 绷，那有什么用？啊，每次一流血就来找你贴 OK 绷，哦，刚贴一下觉得很舒服。但是伤口有没有愈合？没有愈合，除非我们解决里面的问题，去找神，找那个医治的神，解决问题的神。好，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好，再过来，现在我们来分享哈，我们时间好，教养儿女的基本观念跟原则哈，这个我们自己要有，不然你人家吵架什么，你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对不对？好，好，我们先复习一下刚刚关怀者。五点重要的认知，第一个是什么？同理心，倾听，同理心。然后呢，要指出如果他真的有错，他需要改变的，我们要勇敢的指出来他需要什么改变。好，还有呢？不选边站，非常好。这两点呢？不要掉入对方情绪中，回家也觉得自怜了，骂自己的配偶了。第三点，好，第四呢？刚刚最后讲完的，
带领他到神面前。
对，你最终的目标不是只是医治他的，那不是只是解决暂时解决问题，你是要帮助他自己来倚靠神，对不对？还有一点是什么？连我自己都忘了。祷告，祷告有没有？好，我们自己要祷告，因为我没有办法解决对方的问题。好，好，那。这个我举一个例子齁，曾经有一个姐妹呢，她不是教，她也是教养孩子上遇到困难，但是其实她的那个只是冰山一角，我跟你像我讲，她是真正的困难是在夫妻沟通上齁，夫妻的关系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这种人家来找你劈头第一件事就说她要离婚。你们可能有时候齁，她就问我有关离婚的事， OK。那我们每一个人，我好不能这样讲，不能我们可能大部分人在婚姻当中，我们不知道多少年的时间哈，我们可能也都有过要离婚的这种念头。好的，有人点头了，感谢主哈，我为你们的诚实感谢主，后面没有点头都是伪君子哈，对不起对不起哈，原谅我。好，我也是 ，OK， 我结婚24年，我也曾经在婚姻里面，我想要离开那个家。OK， 所以我也不会演，我有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所以那个姐妹很可爱，她第一件事她来找我，她就说，她说她想要离婚。她第二句话问我就说，她说她问我说为什么我没有离婚？ 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因为我敬畏神，因为我怕神，我不敢。第一个，因为我不敢；第二个呢，我知道一个巴掌打不响的。在这婚姻里面，我也有，如果这个婚姻怎么样不好了，我也有责任，我也有需要改变的地方。OK， 所以呢，我就开始跟他分享我整个神借着我在婚姻里面的错误、我的失败哈，或是痛苦 whatever， 神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现在我很高兴，我没有离开那个家。OK， 所以那天呢，我跟他分享完之后呢，你知道通常像这种，我们不是人家已经要离婚了，很痛苦，对不对？而且确实啦，你听到他跟你分享，你就觉得说他先生要占很大的错，很多错都在他的先生的身上。我确实是客观来讲是这样哈，但是我那天就告诉他，我说呢，那你自己的部分呢？我就鼓励他看他自己的部分，因为他从头到尾一直讲他先生怎样，先生怎样嘛，哈。我说那你自己的部分呢？我说我听起来呢，你们夫妻就你，如果你跟我讲你们之间的对话，哈，怎么样？我说听起来呢，你先生从来没有跟你讲过他心里的感受，都是在讲事情，然后为事情争吵，哈。我说好像都没有听那个哈。的感受，那他跟我讲了一些事情以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既然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会让你先生那么生气，为什么你还要去做 ？”OK， 那天我就指出来说：“其实你知道他不喜欢这样事，你还故意去做，你就已经有叛逆的心嘛？你懂我意思吗？你里面已经有那种想要报复、想要反抗的心。”我说：“那你这样的心态有没有得罪神？你们觉得？”有，对，所以他是不是也有需要被改变的地方？他虽然是在这婚姻里面，他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难处，但是不表示他完全没有责任，对不对？好，所以那天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就不讲先生，因为先生不在场 ，again， 他当然只讲对他有利的，所以那天我就帮助他看到他对他先生他自己没有做好的部分，这样我了解我意思吗 ？OK， 所以我们要。讲对方不是只讲对方想要听的话，你要讲对方需要听的话。所以那天我跟他分析很多，我说还有你看，我说你们之间夫妻完全都没有心灵的交流，从来你先生都没有跟你讲过，跟他讲过你的感，跟你讲过他的感受哈。但是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们有一次吵翻天了哈，然后他先生吵架完之后，他先生讲了一句话，后来我就说。你看他讲一次我就记得了哦。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先生讲的那句话，其实他已经在透露告诉你他里面的感受了。他才恍然大悟，他说哦，真的，他都自己没有感觉。所以旁观者清嘛。好，我说你看，当他已经告诉你，把他里面揭露一角让你看到他的软弱的时候，这时候你应该是去拥抱他，而不是继续攻击他，对吗？可是因为我们看不见先生向我们或是配偶向我们敞开他里面那个受伤的一面哈，或是比较软弱的一面，我们还一直去攻击他，这个问题就越来越闹越大哈。所以我们做一个关怀者，我们就是要站在客观的角度来帮助他看到，诶，他对方跟他之间他自己有什么也需要改变。所以一般你们会讲说他来找你诉苦，他说要离婚，然后你跟他讲这些话很刺耳，对吗？但是我跟你讲，真的出于神的哈，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那一天他是哭着来找我，笑着回去的。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跟他骂他先生，也没有讲他先生不好或是怎么样，我都一直在说你回去你应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做。然后那天我们一起祷告，我当然也求主医治他们的关系啊，不是，我已经讲大部分都是他先生的错，所以我也求主来改变他的先生嘛哈。但是这个姐妹呢，真的有能听的耳。她回去之后，她是笑着回去，而且她真的得到帮助，得到鼓励。你要把她带到神面前，把她带到她真正需要听的话，她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帮助。这样懂我意思哈 ？OK， 好。教养儿女的基本观念和原则哈，这个很多时候你们大家都知道。儿女是，哎，还有跟大家讲，我为了准备这个时代，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以前完全不会用 PowerPoint 嘛， 所以你看我上课都是用纸本性的讲义。然后林牧师给我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 slide 的时候呢，我全部打完之后我要放，就发现为什么是这样一格一格一格的跳，然后就乱跳这样子齁，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怎么办，明天上课我就赶快叫我老大来。说黄少月赶快来帮妈妈，这要怎么弄？他说妈妈你连这个都不会吗？我说对，都不会。对，然后他就开始教我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怎么样让他们 animation， 就是这样怎么上来怎么样，或是你都不要让他有 animation 这样。所以我因为上这个课我还学到一个技巧，非常好，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好，儿女是神暂时让父母托管的产业，所以圣经箴言书22章说什么？我们要教养儿女走什么？当行的道，对不对？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可是今天基督徒的父母，你不信主的当然就不要讲了，可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不是教养孩子走当行的道，而是教养什么？走父母要他们走的路，或者是什么大家都在走的路。当圣经告诉我们当行道是神要他们走的路，他们才会到老都不偏离哦。如果是你强迫他们走的路，或是大家都在走的路，他们可能会偏离，对不对？你们神要他们走的路是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寻求，我们要把孩子交给神，是不是？我老大以前，我老大很清楚，他很小他就向他爸爸要做 engineer， 所以他现在要念 computer science， 他很清楚。老二呢就变来变去，一下当医生，一下问我律师好不好，一下这个齁，对，变来变去。那他们就问我说，妈妈你觉得我适合当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神，你不是我造的，我只是一个器皿把你生出来，对不对齁？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寻求神，看神要你做什么，对不对？这才是我们的态度啊。我们从小孩子生出来就这孩子是我的，好，我就开始为他规划人生，几岁就学 ABC， 几岁就要上什么上什么，以后念 Magnet School， 以后念什么，然后才艺钢琴绘画什么运动排得满满的。好，就怕孩子输在起跑点，对不对？我们都这样讲嘛。后来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太阿门了。他说啊，所有的父母都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点，却没有父母担心孩子累死在终点。真的，很多孩子后来就疲于奔命啊，其实根本不是他们自己要做的，是父母要他们走的路。妈妈以前那个很遗憾没有当成医生，以后你一定要当医生，这是不是父母要走的路？好，别人都参加钢琴比赛拿奖，你也去学钢琴，有没有？哦，大家都念 Magnet School， 我们也去念 Magnet School。我们要带孩子走的是神要他们走的路，你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讲，因为你的孩子是神的产业，神最了解他，他给你的孩子跟给别人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天赋才干的，恩赐机会都不一样。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要为孩子好好祷告，主你要他们做什么。好，再来，基督徒养育孩子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敬虔的后裔。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们刚刚讲我们有分歧，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对不对？我就是我孩子的原生家庭，他就是我孙子的原生家庭，对吗？所以如果你好好的教养孩子走神的道路，你就可以一直得到敬虔的后裔，子孙万代。所以我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不是只为我的孩子祷告，主，我都说主，我的子孙万代都要敬畏你的名，一个都不失落，一直到世界末了见你面的时候，我当然到天上，我都要看到我的后代子孙通通都要在上面排排队。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心意，我们不是只教养到我们的孩子就结束了，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得到敬虔的后裔，他就会继续去培养什么敬虔的后裔。所以基督徒父母教养儿女的目的，我们不是要追求属世的成功。我常讲属灵的成功是我们要追求的。什么叫属灵的成功？就是活出神让你在这地上的旨意，就是成功。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说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很丢脸，我觉得很高兴，我觉得很光荣。为什么？因为神就是让我成为家庭主妇，然后我就觉得我把神给我的角色扮演好，我就是成功，对不对？好，富有、能干、有名、美貌。我们教养儿女的目标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什么？敬畏神。上面那个是不是哈？下面是，因为录音刚刚讲一半，我怕人家只有看录听录音会误会哈。好，教养儿女的目标要成为什么呢？ 我现在一边讲就一边想想，你有没有这样子用这个目标来教养你的孩子？他必须敬畏神。一个孩子如果敬畏神，他就会远离恶事。一个孩子如果敬畏神，他就会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敢做。OK， 信靠神，他遇到困难，他会来祷告，他会自己懂得。好，有智慧，你知道什么叫智慧吗？智慧跟聪明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追求聪明，从小到大我们就变成哦，好聪明哦，你小孩好聪明，然后我们就沾沾自喜。其实聪明有什么？我告诉你，聪明是最不需要称赞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对，非常好，因为聪明他完全没有功劳，那就是神给的，神造他就是很聪明。但是智慧是后天学习的， right？ 什么叫智慧？智慧是能够分辨是非善恶、轻重缓急、优先顺序的能力。智慧是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的能力。这是我们教养孩子的目标。你不要培养孩子成为一个 IQ 180的人，你要培养他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刚刚泰然讲的见识，他能够分辨，他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对不对？好，那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养成什么品格良好，这都没有问题。好，独立自主，刚刚牧师讲的，你养这支箭，每天在磨那支箭的目的是要怎样？是要把它放在口袋里，还是要把它射出去？你的目标当然是把它射出去啊。可是今天我们社会上有两个字叫妈宝，有没有听过？诶，中国大陆讲妈宝吗？也讲妈宝吗？妈宝就是什么？离开妈妈什么都不会，对不对？已经二三十岁了，谈恋爱跟女朋友吵架，妈，然后妈妈还沾沾自喜说什么？哦，你看我这个孩子遇到事情都会来找我。OK， 好，我们养育孩子的目标是要将来把这支箭射出去，所以你要培养他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因为他将来要成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家庭。OK， 他不管要做一个父亲或是一个母亲，他必须是一个能够承担那个家庭责任的人，对不对？然后最后他不能，很多时候哈，养了半天，最后孩子只有自己，眼里只有自己，那我们也是失败。孩子要眼里有别人，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我们养育儿女目标是要让他眼里有神，要他眼里有自己，同时眼里有什么？别人。这就是一个非常美好平衡的关系。他要懂得去关怀别人的需要，懂得看到别人有需要去帮助他，而且关怀也包括什么？我愿意为了别人放下我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好，教养儿女呢，不是为了他们的现在，而是为了他们的将来。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的每一个决定，你都要先想好，我这样做或是我这样说对儿女将来有什么影响，包括身心灵各方面。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我要讲什么，我给大家一个例子，这是真实的例子。有一次去餐厅吃饭，有一对兄弟在旁边，那个哥哥在玩嘟嘟哈汽车，小汽车，弟弟呢就去抢，弟弟要玩就去抢，抢了以后呢，哥哥就不给他玩， OK， 弟弟就哭了。这是不是每天都会发生在有两三个小孩以上的家庭的事情？好，如果是你怎么做？来，我先来听听。哥哥在玩汽车，玩得好好的，弟弟去抢，哥哥说啊，我现在在玩，我不要给你玩，然后弟弟就哭了。或是有时候弟弟就打哥哥，有没有？然后哥哥又反打回去，对不对？好，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尽量来接龙齁。好，但是先告诉我，如果你是父母，你怎么处理？我们中国父母都是标准答案是什么？哈？能让给弟弟。啊，对。有没有？师母的答案还不错，就收起来，大家都不要玩。马上牧师跟师母的教养就有分歧了。因为牧师说你让给弟弟，有没有？好，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父母会做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来回到这个哈，你为什么叫妈？那父母为什么叫哥哥让给弟弟？
弟小
啊。你其实你说那句话，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在的吵闹，对不对？因为像我们在餐厅吃饭，你们两个在那边吵闹，我好丢脸啊。 Right? OK? 所以父母的问题是要解决现在的吵闹。好，所以他就说你就让给他就没事了嘛。你这样懂我意思吗？好，这个哥哥说为什么我要让给他？你知道那妈妈说什么？因为你比较大啊，我们就是这样想嘛，因为你比较大嘛。好，这个哥哥马上说一句话，那我这一辈子不是就完了吗？因为我永远不可能比弟弟小了啊。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生了老二之后老大就退化。你有没有看过是千真万确的，老大就开始以前不包尿布现在要包尿布，以前不喝奶瓶现在要奶瓶喝奶。其实不是老大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我们现在回来，我们刚刚讲什么，我们要回到圣经神创造。你知道在圣经里面长子是得双分吗？神从来有没有叫长子让弟弟让妹妹的？没有，对吗？对对，是长子自己要愿意拱手让给弟弟的，雅各跟以扫。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讲，如果你旁边你自己有这个问题，或是你旁边有这样，你可以帮助他。同样的，你为了解决现在问题啊，你让给他，让给他就好了。但是你制造了一个什么问题？你制造了这个兄弟一辈子都互相征战，对不对？我这样做对儿女将来有什么影响？我解决了现在，好，你们现在不吵了，你就让给弟弟，好，不吵了。可是你就在哥哥或是姐姐的心中埋下了一个征战的种子，这个人是来跟我竞争的，他是我的敌人，对不对？好，那我告诉大家，我们如果 before and after 正确的做法，两个兄弟姐妹在相争，你应该怎么做？从小你就要告诉，你要树立，像我们家，我起码我是这样子做的，所以我们家三个兄弟从来没有争吵过，他们感情好到一个程度，我非常的嫉妒，我一点都没有骗你们，虽然我知道嫉妒是罪 OK， 但是呢我真的很嫉妒他们三个人的感情。但是从老大一出生，我怀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是长子了，对不对？好，他就注定是长子，以后我就开始为他祷告，主求你赐给他有长子的恩膏，当哥哥的恩膏，对不对？好，将来呢他能够好好的爱他的弟弟妹妹 whatever， 好，就为他祝福。你知道我老二一出生我也没有什么教他，他真的看到那个弟弟就爱不释手，才三岁啊，那时候他还不到三岁，老二出生的时候他很会帮我照顾弟弟，然后弟弟哭了，弟弟哭了哈，他自己拿一本故事书，咚咚咚就坐在他的旁边，开始讲故事，安慰他的弟弟。这些都不是我教的，你就是为他祷告。你从小你就，然后呢，后来渐渐长大了，他们兄弟如果难免啊一起玩游戏，弟弟会去抢嘛哈，我就会跟弟弟讲，这是哥哥在玩的，你要问哥哥，哥哥我可不可以玩？这是起码的尊重，对吗？我就觉得说我们父母教大的让小的其实是不尊重大的，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些很多东西背后，你懂我意思吗？人家这是我的玩具，我玩得好好的，然后有一个人跑来就抢走，然后我还要被法官命令说这个东西不属于我，我要让给别人，这什么天理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从小你就要教导尊重，就在家庭。所以我就告诉老二说，你若要玩这个东西没关系，你要问哥哥，哥哥我可不可以玩，或是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玩，这样对不对？好，然后呢，所以我绝对不会叫大的让小的，但是我会教大的什么，这是你的弟弟，是神为什么给你一个弟弟或是一个妹妹，是来跟你作伴的，他是来陪伴你的，以后爸爸妈妈老了我们会走，剩下就你们兄弟姐妹在一起，对不对？所以你们是最好的同伴，最好的属灵同伴，你们要互相的支持。好，那这个玩具呢，一个人玩很无聊，对不对？你要不要跟弟弟一起玩？有伴比较好玩啊，他就很开开心心的跟伴一起玩。好，所以我从小呢，我是这样，我不会教哥哥让给弟弟，但是我会教哥哥你要爱弟弟，因为这是你的责任，神让你做老大，你就是要爱，你就要做榜样。好，但是我一定会教小的绝对要尊重他们的哥哥，所以我们家相安无事，从来不争吵， 因为哥哥就会很自然，而且很奇怪哦，你树立那个长子长女的权威之后哈，那个长子长女自己会让，你了解我意思吗？你不用叫他让，你一旦他一旦那个权威树立起来，弟弟妹妹都很崇拜他，都很听从他，很尊敬他，他自己会让，比你硬强迫他让，那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OK 哈，所以你们如果要生老二或老三，或是你们有朋友，你一定要教他一件事情，这个是该说的话哈。你一定要教他一件事，你绝对不要跟你的孩子说啊，爸爸妈妈要生一个小 baby 啦哈，以后妈妈就没有很多时间陪你了。很多妈妈，因为当然没有说，他是要给孩子一个心理建设，说确实嘛哈 ，baby 甚至还要喂奶，还要休息什么，他确实没有很多时间陪小孩，所以。我就告诉我说你以后你不要再讲，你们千万不要讲这种话，你们要教别人不要讲这种话， OK， 你不要说啊，以后妈妈就不会有很多时间陪你，你要让他看到为什么神要给你这个孩子，所以你就要跟他讲说，你看神多么的爱你呀、啊，神给你一个弟弟或是妹妹来跟你作伴，让你不会孤单。诶，他一出来，他还那个弟弟妹妹还没出生就已经是他的朋友了。你如果说你看以后妈妈弟弟妹妹生出来，妈妈就没有很多时间陪你，他还没生出来就已经是他的敌人了，你了解那个差别吗？好 OK 好，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你要先想好我这样做对儿女将来有什么影响，对不对？好，比方说我生气我打小孩，上礼拜那个丁少文弟兄讲到说打小孩，其实我要替打小孩证明我不是 proof 哈，是替他，哎，对，我的意思是说，圣经是讲要打小孩的，对不对？这样打和责备可以加增智慧，对吗 ？OK， 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一提到打小孩，我们就马上跟暴力连结在一起呢？因为我们都在盛怒之下打小孩，那当然是暴力啊，对不对？好，所以呢，你看。我现在小孩在吵闹了，我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我生气起来，我棍子拿来啪啪啪全部打一顿，小孩哭哭哭然后就走了，好，家庭一片平静，我解决了现在的问题，对吗？可是我制造了什么长远的问题？我让我的孩子学会只要我生气我就可以打人，我让我孩子学会暴力是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对吗？好，所以下次呢，你回到家你想一想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好，你如果只是为了解决现在暂时一时风平浪静，你可能制造了更长远的可怕的问题在那里，所以你绝对不要为了省一时的方便。好，所以现在小孩要告诉你说妈妈我要吃糖，你说不行，因为在20分钟要开饭，那我不会，我吃一颗就好，一颗就好，不行，因为你吃饭，你吃了糖，你等一下就不能吃了。你现在已经讲了，对不对？孩子一定在那里吵的，在地上打滚了。OK， 你现在如果让步，好，你为了一时风平浪静，你现在让步了，你制造什么问题？你就给他糖了，你对孩子将来有什么影响？你教孩子什么？哎，对，你教孩子说。我只要用耍赖，我一哭二闹三上吊，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个是对的沟通方式吗？你这样有没有教孩子学会顺服呢？孩子完全不用学顺服，因为他只要闹你就会听他的，所以到底谁顺服谁啊？你有没有，你知道我意思吗？圣经告诉我们是儿女要听从父母，今天都是父母在听从儿女，所以我为了我可能要麻烦一点，我就是要告诉他 ，no， 现在就是没有糖。你如果继续闹呢，你如果继续闹，等一下晚上也不会有糖。OK， 然后继续哭哭哭，因为他要测你的底线。好，你现在如果不站起来，你明天也没有糖。你要花很多时间在那里跟弟哦，等到孩子知道说他已经有好几天损失糖果的时候，他就会安静了。所以你可能多花了一些时间。在那里跟他 deal， 可是你怎么样？你帮助你的孩子学会顺服，对吗？那到底，那我现在这个时间就花得值得啊！我省了以后很多麻烦啊！所以我看到很多父母，为什么孩子越大他越痛苦？因为他小时候他都省很多时间，他为了省很多麻烦，他制造了将来很大的麻烦。好，所以这个我举那么多例子，就帮助你们了解，你们不管做什么决定，要先想我现在说的这句话，我现在做这件事，我对儿女将来有什么影响 ？OK， 好。 基督徒父母要早早向儿女传福音，因为只有心改变，外面才会真实的改变。好，好，再来，儿女要能够信服父母的教导，必须他跟我们有很好的关系，对不对？这个没问题嘛？哈，言教重于身教，言出必行。哈，你说想必想，你说罚就要罚，避免空洞的威吓，就是你再吵闹，我就打电话叫警察来。上次那个淑英给我一个视频，那妈妈就是这样对小孩讲的、啊。你现在在吵，我就叫警察来啊，或者开车开开。你现在在吵，我就把你丢到路边啊。这些都是你不可能实现的，你千万不要讲，因为你讲，你只是让失去你在孩子面前的权威，以后孩子再也不听你讲什么了。好，好，那爱儿女的一定会管教儿女，为他们设立清楚的界限。很多时候我们有错误的想法，认为啊，爱就是要怎么样讲好听话，顺着孩子。No， 爱是什么？爱是不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对不对？神的爱里面一定有管教，所以神自己也讲，他所爱的他必定管教。我这边几个重要的哈，我们要小心，很多父母小时候不教，因为都有个观念，认为他长大自己会变好。我告诉你，不会的，不会的。好，所以你看到今天很多大人很不成熟啊，因为他们就是他们的父母认为他们长大自己会变好。哈，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出发点是纠正，你所有的纠正的方式是为了让帮助他避免再犯同样的错，不是为了发泄你的怒气。OK， 如你要让儿女伤痛，而不是让他们受伤害。伤痛是什么？像我刚刚讲，你现在不能吃糖，你如果再吵，明天也不能吃糖。你把他 privilege 拿走，你不能看电视，你不能玩电脑。OK， 你把 privilege 拿走，他会觉得很痛，或者是你必须要责打他，你打他一下，他会很痛，对不对？那个是他受到伤痛，但是他没有受到伤害。什么时候叫伤害？你骂他。你考试考到什么成绩？你没救了！你这辈子你去放牛好了。言语的，对不对？好，言语的伤害，或者是你因为生气，你就像我们小时候是这样。我爸最方便，随身携带的什么皮带，一生气，我爸皮带啪马上抽出来，就开始练功了。就啪啪就打在我们身上。人家说为什么？人家说打在儿身，疼在娘心。我看他一点都不痛。好，对，就把我们打得一条一条，有没有？那台湾也没有那种暴力法，也不会有社工人员到你家来哈。OK， 这就是什么伤害？因为他不是为了纠正我的错，他是因为他生气了，他必须要发泄他的怒气，所以他打我。你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所以我们不是受到伤痛，而是受到伤害。我们要让孩子不是伤痛的伤，还有一个伤害哈。我最近发现常常有人这么做呢 ，time out， 把孩子关在黑黑的 closet 里面。我告诉你，那个不是伤痛，那是伤害。请大家千万不要做，因为你的目的不是要让他害怕。你 time out 的目的是要让他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隔离，好好想想你刚刚犯的什么错，对不对？好，会让他情绪哭荡。你不是要让他害怕哦。我曾经看过一个小孩在那 class 里在那边一直哭，妈妈，我不敢了，你放我出来，我不敢了，这样一直哭。我那妈妈我都快要哭了，你知道吗？对，就是像这样，我们要很小心哈。所以下面一个就是，我打他是因为我爱他，神所爱的必管教，对不对？我不是因为我生气我打你。OK， 好，如果孩子是因为父母生气打他，会焦虑、畏缩、叛逆，或是学会以暴力解决问题。所以打小孩，这个到时候我们再发给大家，这个我就不要再讲了哈。我告诉那个纠正方式有这么多种，不见得都要用打的。OK， 打的是 last resort， 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杖可以远远赶除。好，那责打的不正确步骤总共有八步，你按照这八步打呢，孩子打完会来抱你，会爱你。他一点都不会有暴力倾向，我跟你保证。好，对，那我们到时候发给大家，大家再仔细看这责打八步骤哈。我唯一要特别提到的是这一点，很多时候哈，爸爸打完妈妈去抱，有没有？然后一边抱就说：“哦，好可怜哦，爸爸怎么这样子打你？”请千万不要发生这种事，打的人去抱小孩，去安抚。好 ，OK， 好。那怎么样关怀因教养观念而起冲突的哈？第一个要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教养模式，总共有四种。权威型就是我说什么就算，你都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他也不尊重小孩。OK， 所以要求很多，关怀很少。 放任型就是没有什么要求，也不设什么界限，也不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就一味的关怀，什么都顺着孩子。然后你要不写功课啊，没关系，你要这个睡前吃糖啊，就睡前，你不想刷牙啊，没关系， OK， 什么就关怀多。忽略型就什么都没有，也不要求他，然后呢也很少关怀，这种就是比方说父母忙于工作的，丢给祖父母的，丢给托儿所保姆的。好，在我们台湾有一种现象，妈妈爸爸去上班，妈妈每天在那里打麻将，小孩就自己面包抓了吃。 OK， 好，务实型微信是我们大家要追求的。你有要求多，你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同时你也尊重孩子，跟孩子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们去学钢琴好不好，我不想学钢琴，我要学小提琴也可以，对不对？你尊重孩子一些决定，但是同时你也很爱他，你也告诉孩子说，你也有指出说，你做的每个决定都有一个后果，孩子必须知道。那他做了这个决定，他就承担那个决定的后果。齁，好。那第二，我们要帮助这些夫妻呢，认识原生家庭对他们自己的影响，减少原生家庭的干扰。你知道我们对原生家庭有三种回应，第一个是复制。我爸以前是这样打我打大的，我就这样打我打小孩打大的，对吗？我们就完全复制。第二种是说，我从小就被我爸爸打大管大，我以后自己有小孩我一定不管他，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我认识一个牧师就是这样，他们的小孩非常的可怕，因为那个牧师就是从小被打大，所以他说我有了小孩我一定不管他，他从不打小孩，从不骂小孩，从不要求小孩。其实这个是什么错误的，对不对？因为圣经里面讲我们爱孩子要管教的，齁，所以他的孩子后来就像小霸王一样了。这是另外一种回应，其实我们要寻求的是中间，对不对？爸爸妈妈做得好的我们继续传承，父母亲做得不好的我们就把它改变，用神的方法来改变，齁。好，那关怀者透过询问聆听，我们了解被关怀者背景，在这过程当中有的时候那个夫妻需要做内在医治，齁。我把这个内在医治的祷告呢放在这里，蓝色字的部分呢是指他要学习饶恕的部分，他曾经被父母伤害过，他要饶恕。紫色的部分是他的父母给他错误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影响，他要奉主耶稣的名断开。好，最后是我们要向神认罪，因为我们被伤害，我们有怒气，我们自己也有错误的态度，这是三个不同的部分。好，所以你们到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做，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自己先做医治释放祷告，你们可以带着别人，所以我口袋里都放着这个，如果有人有需要就可以帮助他。好，要认识父母的角色和目标，我们夫妻不是对手要争输赢，我们乃是一个团队，要帮助儿女身心里有成长。哈，好，然后夫妻要同时扮黑脸跟白脸，不是一个黑脸一个白脸，清楚吗？哈，我们都要有关怀跟有要求，都要同时做。最后这个很重要，分歧不见得就会有冲突，而且冲突不见得就会影响关系，对不对？如果你把分歧或冲突视为一个检视自己跟认识对方，还有学习沟通和舍己的机会，就会对大家都有注意。好，帮助他们厘清分歧的事项是跟真理有关的，还有绝对标准，当然大家都听神的话。好，如果没有绝对标准，我们就要学习沟通，寻找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原则，还有参考客观的意见。OK， 就跟他们一起分享。好，然后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你要记在你的头脑里面，当他们在那里争执不休各相持己见的时候，你就问他，你的目标是想要赢还是想要解决问题？你是希望满足自己的要求和期望，还是希望寻求对孩子最好的结果？你今天在这里跟对方争执，跟你的配偶争执，是为了安自己的心，满足自己的需要，还是真的为孩子的好处？对不对？如果答案是前者，他是为了想赢，这个沟通基本上这个关怀呢，你就要到此为止，你大概就只能为他祷告，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他告诉你说他想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往下走，对不对？他如果他的目标是为了孩子的好处，就能够往下走。齁，那这个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OK， 谈点心，然后我们要提醒他们不要在儿女面前争吵，这个我一开始已经说了。齁，如果你们夫妻有意见，关起门来好好的沟通。好，不要在一方正在管教儿女时介入，我刚才举例子了，有没有？爸爸说看电视，不要管他啦，让他看一下电视，不要这样子。好，除非发生伤害或是虐待的情形，当然你要出来挺身而出保护你的孩子啊， 你懂我意思吗？ Otherwise， 如果就算对方管错了，比方说错怪孩子了，没关系，你事后跟他沟通，然后一起去跟孩子道歉，孩子都不会受伤的。这样了解吗？ Instead of 你在当场就这个两个人就发生争吵，那对孩子伤害更大。好，这以我很喜欢以前那个牧师找那个副牧师来讲到律法跟福音，只有福音能够救人，律法只能叫人知罪，对不对？所以我们一个人只有感受到自己被爱跟被接纳，我们才会有改变的动力。如果我们一直被要求，一直被要求，我们很难改变。好，好，对不起，给我再给我一点时间哈。好，这个非常重要哈，这个大概是这一次我觉得在备课里面最重要的功课。我们在关怀辅导的时候，一定要帮助他们除去被害者的心态，建立受训者的心态，包括你自己也是。什么叫被害者？都是别人的错。我今天会这样，都是配偶，我原生家庭的错，我没有办法改变，对不对？我不需要改变，因为不是我的错。所以呢，一个人若觉得是受害者，他就不会去寻求改变，而且呢，他的三个回应模式，要不然就报复，跟你对着干。所以每天家里都在吵，什么不管配偶讲，我就是跟你吵 ，OK。另外一种就是自怜啊，我怎么那么可怜？全世界大人家的先生都对太太那么好，只有我们家是这样，对不对？要不然就逃避，我就不管了。好啦，你会管小孩，通通给你管，有没有？我们如果你是受害者，你就是这种三种模式嘛 ，OK。好，但是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建立受训者的观念。神把我摆在这样的环境中，让我嫁给这样的配偶，让他跟我观念这么不一样，他要我学习什么？当我们一旦把自己从受害者变成受训者以后，我们就会开始来寻求神的心意跟改变自己。这样懂我意思吗？好，那个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是这样，那个马大不是在那里坐得很累，然后他的妹妹都一直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吗？他就很生气跟耶稣说，你看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服侍你，你都不管吗？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很多事思虑烦扰，可是你的妹妹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事情。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说，马大，你认为你的问题是因为玛利亚没有来帮你，所以都是玛利亚的错。如果今天玛利亚来帮我，我就不会这么忙乱，我就不会这么痛苦。可是耶稣告诉他说 No， 马大，你的问题是你要先从你自己改变，因为你的心里很乱，所以你做这些事情就很多的怨言。 OK， 所以我们要先从自己来改变哈。所以记得，你什么都忘记，你就记得学习不要做一个被害者。虽然你很痛苦，虽然的确你有受到伤害，但是你不是一个被害者，你是一个受训者。神让你受这些伤害是与我们有益。诗篇119篇71节说什么？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了使我寻求什么？学习神的律例，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来这个成长哈。好，最后与他们分享正确的沟通模式，要在对的时间地点沟通。你沟通之前最好先祷告，求主为你们开路。你不要在先生肚子饿一回家哈，肚子很饿你就要跟他沟通，结果很不好。第二，你要试着聆听对方的想法，复述你所听到的，免得你听错。OK， 再来，你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你告诉对方，那我的想法是什么哈。然后你思想对方所说的，省察自己的想法跟动机。到目前为止呢，我不是有发 email 给大家吗？有一个弟兄有回信给我，我觉得非常好，我一定要大大称赞他哈。他就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们夫妻就是为了孩子要念什么学位，要 take 什么学位，就有了争执。OK， 太太就认为说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认为怎么样，他们两方都对，都有做过功课哈。可是后来呢，当他太太讲过以后，他聆听对方的想法，然后他也告诉太太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没有停在这里，我觉得很棒。他回去他就想想，嗯，他就去做 research， 他太太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好，他就去多方的研究，最后他认为他太太说的比较好，所以他就听他太太的。那我觉得这件就非常美好的沟通，他不是坚持己见，对不对？他有很客观的去想到问题。异中求同，原则不一样的时候，试着找出有没有共同点，其实出发点都是为了爱孩子，对吗？好，从那个爱来开始。那肯定对方爱儿女的心，就放下自己的坚持，寻求平衡之道。分歧可能只是观点问题，不见得是对错。所以为什么你要聆听对方思想一下？有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对错。我就像1949年中国大陆说解放，我们说什么？大陆沦陷，对吗？同样，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观点 ，right？ 没有什么对错嘛。OK， 所以有些事情答案不是只有一种，而且你要记得，我的答案不见得都是最好跟对的。好，然后问我自己，我有没有静下心来听配偶看法？我愿意从我自己先改变吗？帮助他们依靠神哈。这个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等，就枉然劳力，为自己为配偶为儿女祷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最后如果他们的问题真的很麻烦，比方说是基本的夫妻之间的问题，有时候需要寻求专业的支援，我们要转介。好，那个下一堂课牧师会讲。 OK， 好，时间到，正好我也讲完了。好，那回家功课呢你们就自己看。 OK， 好，谢谢。
好啊，谢谢逸婷这么快啊跟我们讲完这一堂课。那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最后一堂课就是下个主日我们要讲的两个主题，一个是界限，一个是转介的外在资源啊。界限非常的重要，你在关怀当中有界限，父母跟子女之间有界限，夫妻之间也有界限，所以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请弟兄姐妹啊，下一堂课是我们最后一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做个祷告哈。恩主，我们感谢你，真是主，你要给我们的是如此的丰盛。主，让我们不停的反思我们自己怎么样在主里面成为一个关怀别人的啊，一个好的陪伴别人的弟兄跟姐妹啊，求主来使用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啊这样子的关系。谢谢你，祝福我们啊！以下还有最后一堂课的学习啊，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